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母亲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和渴望，莫过于感受到她所最爱的人对她的敬爱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知道作为一个母亲，她最渴望的是什么吗？单单是母亲节收到一束美丽的鲜花、糖果、贺卡、礼物就够了吗？当然，这些心意都能够让做母亲的感到快乐，但是这些心意所带来的果效毕竟是短暂的。其实母亲最需要的是家人对她的了解和尊重。您知道怎样实践孝敬母亲这重要的真理吗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从圣经中来学习如何敬爱我们的母亲，希望您不但认识神的心意，更是努力的去实践和遵行。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25节到27节。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，让我们从其中学习如何敬爱我们的母亲。约翰福音19章记载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迹，他被人挂在残酷的十字架上，下边呢有许多围观的群众，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衣服，没有人理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约翰福音19章25节经文说了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洛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新约圣经一共提到五位玛利亚，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至少其中的三个也在场。26到27节，经文接着说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您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请我们留意，圣经在母亲这个称呼旁边呢，加上了原文的意思。母亲原来只是妇人，似乎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里，他对母亲并不是那么的尊重，因为他不称呼玛利亚做母亲，只称她做妇人。中文圣经就索性把妇人翻译做母亲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这种负面的感受。不过原文的意思是妇人。在我们的意识中，称母亲做妇人的确是有不恭敬的意思。那么，为什么主耶稣在临死前的那一刻称他的母亲做妇人呢？似乎如果主耶稣不称他母亲做母亲，至少应该称他叫玛利亚，而不应该称母亲做妇人吧？如果我们这么想，我们就是误会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表达的心意。事实上，主耶稣在这里向他母亲表达了极深的爱和关怀，这是一幅十分美丽的图画。当时主耶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， 生命差不多来到最后的一刻，兵丁年纠纷了他的衣服，没有人理会他，他的头、他的手、他的脚都在流血，痛苦难当，身心衰竭。而他的母亲在十字架下看着自己的儿子受着如此残酷的痛苦，心如刀割，却又显得无助。然后主耶稣对玛利亚说：“妇人。”这其实不是无理的称呼，而是温柔的称呼，因为十字架上的他是全人类的救主，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玛利亚必须明白，主耶稣除了是他的儿子以外，还是弥赛亚，是万王之王，也是救主和所有信他名之人的主。玛利亚他不能只以他的角度来看主耶稣，看他只是自己的儿子，他还要学习从神的眼光、神的角度来看主耶稣。如果玛利亚明白主耶稣的身份，他就绝对不会感受到主耶稣的无理，反而会感激主耶稣在如此痛苦的时刻仍然顾念他，仍然关怀他。这实在是一种爱的表现，是一幅极让人感动的图画。主耶稣对着玛利亚说：“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他又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，就是门徒中最年轻的那一位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当主耶稣对玛利亚说：“看你的儿子”的时候，他是在传递着一个信息，就是当他离开以后，希望玛利亚能够照顾约翰，一如他亲生的儿子一样。然后他又对约翰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意思就是希望约翰能够照顾玛利亚，一如照顾他亲生的母亲那样。为什么主耶稣要把照顾他母亲的责任交给他的一个门徒，而不交给他母亲其他的儿子呢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不交给他的弟弟们呢？根据福音书的记载，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弟弟们并不信他。因此，主耶稣在临离世之前，他不得不把母亲交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，这样他才放心他的母亲在他离去以后会得到好的照顾。事实上，耶稣十分关心玛利亚，即使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的心依然惦记着他所爱的母亲。到底约翰会怎么样敬爱玛利亚呢？相信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，他对玛利亚的爱一如耶稣对玛利亚的爱，是尽心竭力的。那么到底作为一个女性，作为一位母亲，她生命中最渴望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母亲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和渴望，莫过于感受到她所最爱的人对她的敬爱。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又是怎么样对待你的母亲呢？你怎么样向母亲表达你对她的敬爱呢？以下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十个要点，希望你已经准备好纸跟笔，可以把这些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，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。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敬爱母亲？第一，你要用言语来向母亲表达爱意。我再说一遍，要用言语来向母亲表达爱意，那就说亲口告诉母亲说你爱她。怎么样用言语、用说话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呢？是不是来到母亲面前对母亲说：“你知道我有多爱你”，就算是表达了呢？这是不足够的。我们必须具体的、详细的告诉我们的母亲，我们是怎么样的爱她，为什么我们爱她。比方说，你可以告诉母亲，你是多么享受跟她住在一块儿，你是多么欣赏她所煮的菜，你觉得她是多么有活力，她是多么值得你的信赖。这些话都是不可少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只笼统地说我爱母亲，更是要让母亲晓得我为什么爱她，我怎么样爱她。我们表达对某个人的爱的时候，必须表达的详细透彻，让对方晓得你心里所想的以及你所欣赏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种爱的表达不要只是一次， 而是要不断的重复的，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不断重提。赞美的话，尊敬的话是不嫌多的，同样表达爱意绝对不会嫌太密集。如果我们真的爱母亲，就要经常在她面前告诉她你是多么的爱她，多么的惦记着她，你感谢她为你所做的，这些都是母亲爱听的。特别是上了年纪年老的母亲，她更需要子女亲口告诉她他们仍然爱她，不因为她年纪老了，行动缓慢了，身体出状况了，反应迟钝了，就疏远她，就嫌弃她。母亲需要我们向她做出口语上的保证，所以我们要用言语来向母亲表达我们爱她。有些做子女的忙于工作，忙于生活，少有机会探访母亲，见了面也不晓得该说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机会，多让我们的母亲晓得我们心里仍然有她，而且我们多么爱她。如果我们不用言语表达，因为母亲不会介意，或者母亲她心里会感受到，我们就把该讲的话藏在心里。做母亲的可能会以为子女是不是忘了她，忽略了她，这种感觉我们不一定能察觉得到，但是做母亲的她就觉得被冷落了，她就感到不好受。因此我们必须主动的、经常的向母亲表示我们爱她。我们这样跟她说，就是希望她晓得我们告诉母亲我们一生都爱她，直到离开世界。你想当母亲听见这些话，她必然会有极大的满足和喜悦，她心里一定大得安慰，因为她晓得她的子女爱她。做母亲的多么希望她的子女能亲口地告诉她他们对她的尊敬和爱。所以我们第一就是要学习用话语表达，重复又重复地说，说得恰当，而且说得透彻，说得仔细。第二，我们怎么样向母亲表达我们对她的爱呢？就是要用肢体、用身体的语言来表达。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头一个抱我们的、头一个接触我们的、抚摸我们的就是母亲。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，特别是幼小童年的阶段、幼儿的阶段，跟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也是母亲。她看我们如珍宝，疼爱我们不得了。为什么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觉得尴尬，不愿意抱一抱母亲，不愿意亲吻她一下，不愿意用肢体语言表达我们对她的爱呢？其实这应当是很自然的举动，绝对不要感到难为情。我们必须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我爱在心里就够了，不必用身体表达出来，这是不对的。爱不但要用口语表达出来，也要用肢体语言、用身体表达。特别我们爱的对象是那从小就抱我们的母亲，那就更加自然了。除非我们跟母亲之间有很大的障碍，或者有问题存在，否则的话这是很自然的动作。母亲需要我们的拥抱，她不但渴望我们对她说我们爱她，她更渴望我们有行动的表示，让她觉得温暖，觉得亲爱。试想上一次你拥抱你的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我们应该给母亲多一点的表达呢？这是第二点，用身体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。第三，我们怎么爱母亲呢？我们的爱要包含忍耐。我们晓得作为一个母亲，她真的有很多工作、很多责任要做，特别家里如果孩子超过一个，责任更是加重。有时候我们对母亲表达不耐烦，比方说母亲来不及替我们预备早餐，或者我们要穿某件衣服的时候，发现母亲没有及时为我预备好。很多日常的琐事，我们都渴望母亲把我准备好。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必然的，我们必须体谅母亲的辛劳，对她有更多的忍耐，并且尽可能的学习分担母亲所做的这些家务。要记得母亲不是万能的，她也是一个平凡人，她也有很多人的需要，她也不是完全的，她更不是服侍我们的仆人，专门替我们工作的佣人。我们对母亲一定要有忍耐的心。既然 母亲有母亲的工作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就要学习彼此尊重和体谅，千万不要把过多的压力加在母亲身上。有时候母亲渴望我们听她心里的话，听她的倾诉，明白她的心事。这个时刻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耐心的聆听者，让母亲把她的感受抒发出来。千万不要在生活中对母亲显出不耐烦或者是不好的脸色，让母亲感觉我们是尊敬她，我们是体谅她的。第四，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爱母亲。如果我们仔细数算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必然会对母亲充满着敬意，感激不尽。做母亲的从来不会说这是我买的，你要感激我。他也不会说我买的东西你不能用，或者说你必须先记账才可以用。母亲从来不说这样的话，他只是尽他所能的要满足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需要，让我们活得开心，活得健康。为什么母亲要这么做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母亲爱我们，所以她不会计较一切。我们做子女的应当向母亲表达感恩的心，表达我们心中感谢的话语。上一次你向母亲说谢谢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除了用言语表达爱意，用身体表达爱意，透过忍耐来对待母亲以及常常感谢她以外，第五，我们要以温柔的态度来爱母亲。我们要爱的温柔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晓得母亲在她人生的岁月中往往会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日子，有时候环境的确恶劣，她需要承受很多压力，承担很多痛苦。这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意见或是忠顾，而是我们的理解和接纳。其实有些事情或者母亲的表现是我们不赞同的，但是我们要乐意接纳，因为爱中包含了接纳。虽然我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但是基于爱我们接纳她，这是温柔的表现。不要恶意批评你的母亲，不要在言语上得罪她，只要以温柔的心爱她，接纳她，让她度过困难的时刻。每一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善待她，以温柔的态度接纳她。有些母亲呢，表面是很冷漠或者不苟言笑，但内心其实是很温柔很善良的。继续，第六个要点就是我们要以宽大的心来爱母亲。不要爱得太吝啬，不要给得太小气，而要以宽厚的态度来对待母亲。让我们多想一想母亲坐在我身上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回想起母亲对我的恩惠，这时候有什么行动或者恩惠坐在母亲身上是嫌太多或者太过呢？我们能做什么去报答母亲一生为我们所付出的辛劳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母亲而多给一些呢？反过来，我们应当说，我可以为母亲做些什么，可以做得更好呢？我可以多给母亲些什么呢？我应该怎么做，才可以向母亲表达更大更深的爱呢？面对母亲无私而神圣的爱，我们又怎么可以吝啬呢？第七个要点，我们要以宽恕的心情去爱母亲。有些子女会说，你不了解我的母亲，她真不是个好母亲，她心中充满仇恨，充满苦毒，我受不了她，她对我不好。不错，我们尽管可以给母亲很多的批评，然后以这些作为不要敬爱母亲的借口，觉得母亲不值得我敬重。只是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衡量，来看这些事情。在神的救赎底下，我们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有权利去恨别人或者对人心存苦毒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。不要以为母亲这么待我，我就可以照样待她。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神的救赎，神的宽恕，我们没有权利对人不好。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，就是个私生子，他对他的母亲呢就怀恨得不得了，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毁在母亲身上， 母亲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家庭，因为自己一生下来就蒙上了莫大的耻辱，于是对母亲怀恨在心。不过经历过救恩，经历过主饶恕的人，我们应该靠着主的爱来宽恕人，包括宽恕自己的母亲。其实我们又有没有想过，母亲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复杂，她过去受过怎么样的伤害，她是在怎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呢？如果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了解母亲的过去，也许我们对她会有更多的接纳和体谅。我不是说因为她有某些背景，所以她做的不对就是应该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重点是，爱应该包含着饶恕。如果我们要对母亲表达爱她，我们就要饶恕她所做的一切我们感受到不好的事。要是母亲是出于无心之失，做了一些伤害我们的事，是她自己不晓得，又或者不是出于恶意，我们最好不要让她晓得。我们求主给我有足够的力量和爱心去宽恕她，仍然以爱来对待她，不会因为我心里的不满或者是母亲的过失而埋怨她，或者从此就不爱她。那些以为自己很诚实，不顾一切指出母亲所犯的错的人，其实是最伤他母亲的心，也必然破坏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，这是不值得尝试的做法。我们对人要有饶恕的心，对母亲也有宽恕的心，不管她过去做过什么。第八个要点就是要以欢乐的心来爱母亲。我们要更多的向母亲微笑，多一些鼓励，让母亲从你身上得到欢乐，让母亲因为你而感到快乐。我们做子女的要尽一切所能的让母亲欢乐，让她明白我们心中的感受，我们有多么爱她。不要老是向母亲诉苦，或者不要老是皱着眉头对她，而是要带着笑容，让欢乐的容貌呈现在她眼前。我们很喜欢跟母亲在一起，让母亲感受到欢乐。第九个要点呢，是要以尊敬的心爱母亲。以尊敬的心爱母亲，我们要懂得敬重自己的母亲，要以母亲为荣，以母亲为骄傲，因为她是我的母亲。不管我在社会里享有怎样高的地位，我们做过怎样的职业，或者我们拥有多少金钱、名誉、财富，这些都不能影响我们对母亲的敬重。虽然母亲不一定受过很高深的教育，也许没有读过书，甚至是个文盲，但是她仍然值得我们尊重。因此，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成就，我们这一生都要尊重母亲，敬爱母亲。母亲会以自己的子女为荣，做子女的，有没有以母亲为荣呢？我们千万不要做让母亲难堪的事，不要说她不喜欢听的话，也不要让她忧愁。我们要尽所能的鼓励她，让她生活的喜悦快乐，也因为有我们而感到自豪。好，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母亲。我们要用整个人生的时间来爱母亲，用我们所能想到的方法来讨母亲的欢心，感谢他为我们所付出的劳苦和牺牲，也感谢他给我们的榜样和教导。我们要把母亲所做的一切铭记在心上，也要把他的美德讲说给我们的下一代听，让他们也晓得我们的母亲的伟大。无论我们是谁，其实我们都欠母亲很多，所以千万不要对母亲做太多的苛求，也不要因为母亲所做的不合我的心意，我就误解她，我就对他不好，甚至我嫌弃他。圣经多处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，要爱我们的父母，要孝顺他们。即使母亲年老了，母亲衰弱了，不可藐视他。圣经给我们的不但是一个命令，而是一条带着应许的命令，就是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，值得我们留意。我们要好好的尽心去遵守，我们要常常想怎么样多爱母亲一些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 唯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，他才能支取从天而来的力量去爱人，包含爱自己的母亲。爱人是不容易的，即使爱母亲也是如此，因为母亲也是个平凡人，也会有很多得罪我们让我们感到不喜悦的地方，甚至我们感到想跟母亲疏远。刚才所提的十个要点都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，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和智慧，也有更多更大的爱心去爱我们的母亲，让她快乐。最后我再回顾一下所提的这十个要点。第一，要用言语来向母亲表达我们对她的爱。第二，要用肢体的语言，用身体来表达。第三，爱要包含忍耐。第四，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爱母亲。第五，我们要以温柔的态度来爱我们的母亲。第六，我们要以宽大的心来爱母亲，不要太吝啬，要多给一些。第七，我们要以宽恕的心情来爱母亲。第八，我们要以欢乐的心来爱母亲，常常让母亲看到我们的笑容，也让母亲感到跟我们在一块儿是非常快乐的。第九，要以尊敬的心来爱母亲，以我们的母亲为荣。最后呢，要全心全意的爱母亲，每天想着怎么样更多的爱我们的母亲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跟家人所建立的美好关系，我们看第29节到32节，经文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样式。今天的讲题敬爱母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您更多的提醒，帮助我们更懂得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母亲。今天所提到的十个要点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，乃是希望我们可以去实行，去过一个更丰盛更美好的生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